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与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在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跟弟兄姐妹谈到了认识神的赦免之前有两个认知，第一个是关于罪的严重性，第二个是神他的圣洁愤怒。我们在当中提到了我们学到几件事情，第一个，除非人清楚知道罪的影响跟他的可怕，否则不会体认到神的赦免是何等的珍贵跟何等的必要。我们也知道唯有明白神的愤怒是何等大的人，才能够了解神的怜悯是何等的大。因此我们知道，当我们瞥见神圣洁让人没有办法让人站立得住的荣光，经过圣灵指证我们的罪有何等的大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会颤抖，来呼求说，哎呀，我们真是一个不圣洁的人，住在不圣洁的名当中的时候，十字架才会显得他救赎的必要性跟他的宝贝。这是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谈到的。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思想，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这边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让我们来到你的十字架的面前，让再一次来想到主啊，你的赦免、你的救赎是何等的宝贝。主啊，求你保守下面的时间，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神的赦免这件事情是基督徒生命有盼望的一个根基，更是神对人丰富恩典的一个泉源。那它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选择一个切入点来思想一下关于神的赦免的事情。新约圣经有很多处提到赎价这个词，那这个意思是有一点偿还或者是满足甚至补偿的意思。那在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讲到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我们如果再看一下英文，那会让我们更讶异，英文用的赎价这个字叫 ransom， 它的意思就是说，当有一个人被绑匪绑起来了，为了要把这个人质救回来，我们要付给他一笔个代价，好像把这个人质赎回来。因此不就不禁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究竟是谁，是什么人这么厉害哈，既然要我们的神从天而降，道成肉身，钉死十字架，付上这个代价，才能够免除我们，才能够救我们。因此我们的问题是，到底这个赎价是要付给谁，是要满足谁，到底要满足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今天早上我们一个切入点来思想这件事情。在历史历代来，许多的基督徒神学家都能思想说有几个可能性，那我今天把几个可能性列得出来，让我们一个一个来讨论。第一个，是不是要偿付或者是满足撒旦呢？满足我们的仇敌呢？我打了一个问号在那个地方。然后呢，第二种想法，是不是要满足律法的要求，或者是要满足神公义，甚至是满足神自己呢？我们一个一个来讨论。我们都知道撒旦是空中的掌权者，甚至他手握有死亡的毒钩。因此在初代教会有一种说法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要是付出这个死亡的代价，付给谁？付给撒旦，付给仇敌，然后呢，买回我们的自由，买回让我们有永生的可能。这种讲法不知道弟兄姐妹可不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分享，也强调说，我们的神是不欠仇敌撒旦任何的东西，绝对不欠，反而我们的仇敌是神要对付的对象。因此我们不能够接受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钉在十字架，为了付这个赎价是付给撒旦的，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法，我们不是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可能性。那我们就接下来想第二个可能性，叫做律法，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认为罪是一种不法的表现，有犯罪就一定要处罚，律法的尊严必须受到维护，公正的处罚必须要执行，律法得到满足。如果有一个律法，要么不执行它，要么不用它，或者没有办法执行，甚至有妥协这样子的律法，我想不是一个我们所能够接受的事情。因此同样的，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有这样子，保罗告诉加拉太教会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赎我们，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此神的赦免是会来满足律法上面的要求的，这个说法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那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弟兄姐妹，如果有读但以理书，我讲有讲到有一个王，他叫做大力乌王，或者是有的圣经的版本分成解释成大流士，他在他王国当中立了三个最高的总管，其中有一个是我们的但以理先知。但以理三个最高的总管，统管所有全国所有的事务。那这个王其实蛮喜欢但以理，因为但以理做事干练啊，做的事情非常的好，所以他有心愿要把这个但以理再往上拔筹，来统管所有的事务。然后以我们华人来讲，就像一个宰相一样。那其他两个人就想说，哇，把但以理拉上来管我们了，那不行。我们得找这个，不可以让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其他两个人呢就开始要陷害但以理。但是呢，但以理做事情真的是 perfect， 没有瑕疵，在他统管的事务上面找不到任何的把柄。于是他们就想说，哇，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行政事务上找不到把柄，那我们就找个人呗。于是他就开始探究但以理个人的宗教生活。就发现但以理每天在他的房间里面把窗户打开，面向耶路撒冷三次敬拜他的神耶和华。我想想，哦，这是一个可乘之机。于是呢，他们的右使这个王啊，这个大力乌王、大流士王啊，就下了一个宗教的律令，30天之内，全国所有的人都可以敬拜其他的神。违背的处死，他们又使这个王下了这个命令。哇，可是但以理不管，他心中向神，于是他仍然一天三次在他的房间跪下敬拜耶和华。果然就这样子被抓到了，好，违背王的律令，抓起来。这个王很喜欢但以理，他真的很想救他，但是他们的臣仆告诉说，在我们国家里面，一个王所下的这个律令从来不可以改变，下了就是要下了，颁布就得做。 不可以。这个王迫于无奈，只好低头，于是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当然后面的事情，教主日学都知道，这个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就没有被咬死，因为神的保守。但是这个例子是常常来被举例来说明，神自己所设定的律法，神自己也会遵循。因此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神的赦免的一个先决的条件，或者他必要要一定要遵守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能够偿付律法对于犯罪人应该有的处置，这是神设定下来的，所以神自己也要遵守。那有时候我们把律法想成啊，它是一个高高在上这个冷酷的法官，就等着要判刑，要判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刚刚那个例子也好，但是圣经还有很多其他经节讲到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主耶稣自己讲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神要成全这个律法。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它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次一样的祭物，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因此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的，神会遵，神自己不能背乎这个律法，但是这个律法本身是神要成全它，而且它并不是单单律法而已，它只是一个影儿。也就是说，神设立这个律法，有它背后的美意在那个地方。律法只不过是影子，它不是真正的那个本体。它要向我们显示出神更深刻的美意。因此我们今天读圣经，譬如说在罗马书第七章也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说但我们既然在苦我们的律法上面死的，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怎么样，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他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圣经，读旧约读新约，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本冷冰冰的律法书来读，的确有一些律法的条文在那个地方，而是要我们从当中读出来神美善的旨意。譬如说，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说哦好，不可以停止聚会，那我要遵守这个神交代的事情，我就每个礼拜天早上我就到教会里面来聚会，或者是团契聚会，我就不会停止来。但是主日来了聚会的时候，我来了，人坐在那边，可是心没有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坐着看自己的东西，打手机，或者是甚至打瞌睡。不可停止聚会的目的的本意，那个美是神要我们常常亲近神、敬拜神、听神的话语，并不是说要单单遵循这个律法的遗文的旧样，是要有心灵的新样。所以律法本身是一个影儿，但最后后面有神的美意在一个地方。而且我们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就是神并不是说他臣服于律法之下，神乃是认同律法所表示出来的原则。而且耶稣呢是要成全律法，律法是反映出神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们知道十字架是偿付律法的要求，但我们对律法的本质跟背后的美意要更深的追求，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刚刚讲到偿付律法，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偿付神的公义哈。那有一节经文弟兄姐妹非常的熟悉，这个我相信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背的， 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哇，这个简短有力，世人都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特别的是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他讲到说如今，换句话说二十三节有可能隐含的讲的是过去的日子，过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如今我们基督徒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要提出来的一个思想就是，从二十三节是如何进到二十四节的，这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耶稣基督的救赎改变了什么样的事情，使得人可以从二十三节本来是一个亏缺神荣耀的人，到了二十四节竟然有享受这个福气，就是白白的称义，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一个亏缺了神荣耀犯罪的人，他自己没有办法赎自己，这个人如何得救？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那我们问解决的方式是什么？ Solution 在什么地方？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那问题的挑战，第一个，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此偿还，是不是？我帮你偿还，那谁帮我偿还？他帮我偿还，那他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如此偿还，是不是？那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犯罪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如此偿还。而且有第二个挑战，除了人以外，没有人应该偿还，不是吗？是人犯罪的，你要是人自己要偿还这件事情，对不对？山羊也好，献祭也好，公羊也好，公牛也好，不可以的，是人犯罪嘛，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偿还，除了人以外，没有人应该偿还。我们去那个店里面买东西，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牌子， You break it， 你怎么样？ You buy it， 是不是？你把它弄坏了，那你要把它买下来，对不对？除了人以外，没有人应该偿还。因此，这个偿付在中世纪的时候，神学家就讲出来，他说必须由真正的神来偿还，因为除了真正的神以外，没有一位能够付得起这个代价。人世当中你就不用找了，没有人付得起，求神来偿还。但是我们也知道，也必须真正的人，因为除了这个真正的人外，没有人应当付这个代价。要真正的神，真正的人，这是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神学家所讲的，他们领悟出来，所以知道耶稣基督一定是真正的神，也一定是真正的人，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当时间过了四百年，中世纪到一千到改教的时期的时候，当神让这些改教家们真正又看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恩典这个真理之后的时候，所以有一位很有名的弟兄叫加尔文弟兄，他说公义跟不义之间永远是不可能有折冲调解的余地，基督必须承受神严厉的报复，以止息神的愤怒，满足他公平的审判。当我们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也知道一件事情， 神的公义如果不是被满足的话，就没有得救之路。加尔文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那我今天给各位介绍另外一位改教家，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叫汤姆斯克兰麦 Thomas Cranmer。他是一个很有名英国的改教的推动者，他一直极力的想把英国的国教从天主教手中控制脱离出来，加入这个改教的行列。所以克兰麦主教他这样子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因信称义有三件事情是携手合作的，同时要完成，同时做得到的，在神方面是因为神的大怜悯跟恩典，在基督方面就是基督为着神偿付神的公义，而在我们这边呢，这是有真正活泼的信心。这是他讲的一句很有名的话。这位克兰麦呢，最终为他所坚持的这个改教的运动，在英国女王，那时候的英国女王，后世人俗称血腥玛丽的手的逼迫之下，为主殉道。他在牛津的街上活活的被烧死。在他的一些著作当中有这样子一段话，他说尽管我们毫无功劳，完全不配，但是我们的天父却因着无限的怜悯，天父的怜悯，乐意为我们预备最珍贵的宝物，就是基督的身体与宝血，使我们的赎价能够完全偿付，律法得以实现，而他的公义得到满足。因此神的赦免是可以偿付或者是说满足神的公义的。这是律法之后我们讲到神的公义。接下来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偿付满足的对象，律法也好，公义也好，甚至有些人提出来说，哦，这个也要满足神对道德的要求，因为人的犯罪不只是侵犯了律法跟神的公义，它是严重的破坏了道德。所以呢，而神既然是完美的道德的起始者，所以呢，也必须要满足完美道德上面的需求。这些我觉得都非常有的道理，但是不要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啊，律法也好，公义也好，道德它都不是单独在神以外存在的，反而这些事情是神本质的彰显。神不需要也不会服服于任何外在的事物，反而神在外在的作为会彰显神的本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子讲，这个赎价，这个偿付啊，这个满足最重要的对象应该是神自己，这乃是出于他本质上的要求，我们的神要按着他完美的本质来行事的。偿付的这个必要性，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一定要到这个世界上来，钉在十字架上来偿付？他的毕业线不在于神以外任何事物，乃是在他不可更改的本质当中。所以提摩太后书讲到说，我们纵然失信，神是可信的，因为什么？神不会背乎他自己。接下来，我请各位弟兄姐妹仔细的念诗篇89篇。我觉得这一段诗篇这段境界是非常有意思的，33节到34节，他说：“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神不会收回他的慈爱，也必不将我的信实废弃，神的信实也要卖满足。我必不背弃我的约，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神的话语 自然出口就不会突然返回。所以诗篇八十九篇这两节经节讲到很多的事情，那从这个道理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秘密。按照我们刚刚所讲到现在，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秘密。各位弟兄姐妹，神本质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呢。神不但要满足律法，要满足公义，要满足道德，也要满足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什么？神就是爱。神不会说，哦，我只单单满足律法、公义、道德。神要满足他的属性就是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弟兄姐妹仔细的去思考。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耶和华赦免罪孽和过犯，可是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前面讲要赦免罪孽跟过犯，可是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一定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世代。诶，那这经文当中又讲慈爱，又讲赦免，又讲追罪，追到三世代。这段经文会让我们觉得到底要我们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想这样子的经文。所以历世历代啊，许多思想家、神学家们就发现，在神身上我们找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许多人讲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们罗列几个给弟兄姐妹知道，说神在发怒的时候乃是以怜悯为念。我们当中有谁在生气的时候你不是以怜悯为念的？你是以怜悯为念的，对不起，对不起。加尔文说，神用奇妙而神圣的方式，在恨我们之时却爱我们。哎，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恨过任何人，希望不要有。但是当如果真的有去恨一个人， 你有没有同时间就是爱那个人？这个在我们逻辑当中可能 有时候不太能够体会是什么一回事。甚至有人讲说，神的愤怒就是神的爱，离弃神、背叛神的人就会尝到这种滋味。神的愤怒就是神的爱。当我们面对这样子一个经文， 我们就开始思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到神有这么多的属性，这个恨我们之时却爱我们，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会不会是我们有一个挑战说，哎，神是不是有很多的属性，全能啊、全知啊、公义啊、圣洁等等？那神做事情是一次用一种属性，一次表达一种属性，哦，这一次我来彰显我的公义，下一次我来彰显我的慈爱，那再下一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这样子呢？还是神在任何时候都按照他所有的属性行事？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是选第二项，神的救赎工作就是神的属性的一个综合的彰显。在满足神的所有属性的时候，神是如何同时用审判来满足神怜悯的要求、神圣洁的要求，来表达对罪恶的愤怒，可是同时又以宽恕怜悯来表达神对人的慈爱。所以这是值得每个基督徒去想的一件事情。当然很多人都讲神是慈爱的神，神是慈爱的神，可是你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神是会愤怒的神，可是这些都是同时间同时在神的身上。因此担任这个偿父角色的他怎么样能够完成这样子的要求，这个偿父耶稣基督就非常重要。他如何做到同时彰显这些特别的属性？我们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而且到地上来他是亲身替代完成这样子的救赎。所以神的救赎是很丰富的，神的赦免是非常非常丰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因此耶稣基督既然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一辈子 要认识的一个功课。神的赦免也 不只是偿付罪债，而且是耶稣基督亲身的替代。这不是单一神单一的一个恩典作为，好像神完成一件事情，也不是说啊，我们的罪，我这个罪因罪得赦免之后，从此我以后我一无罪一身轻，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的。神的赦免呢，是让我们的灵命建造有了稳固的根基，让我们灵命建造有一个方向可以往前行，指出了一个恩典之路在我们面前。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泉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更多的思想这些事情。在后面十分钟当中还剩下一点时间，来分享一下神的赦免对我们的一些我们应该要思想的一些课题。自从我们每个人都开始使用手机之后，电脑非常的发达之后，我也注意到说，弟兄姐妹在手机上常常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好的文章分享，可以激励我们的灵命，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不过我要在这边提醒一件事情，我们的灵命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根基之一，就是我们能够对神的赦免有深刻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根基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不是说其他灵命建造就不可能成功，而是说我们如果对这个根基的认识不够清楚的话，会常常遇到一些灵命上面的挑战。因此在剩下的时间当中，我跟弟兄姐妹简短的讲到四件事情，基督徒灵命的建造，对于神的赦免，我们要了解的是：第一个，它是挽回；第二个，它是救赎，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三个，它又是称义；第四个，它是和好。挽回是以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救赎赎价好像是一种以交易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称义因信称义似乎以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到最后面和好是讲到与神甚至将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四个角度来看神的赦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挽回，以着信仰的角度来讲，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是神自己的圣洁愤怒需要被挽回的，是神自己用圣洁的爱担起挽回的工作，是神自己在他儿子里面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神在他的爱中主动安抚了他自己的公义的愤怒，方法就是他亲自在他儿子里面取代了我们。所以挽回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要思想的恩典。第二个，救赎，它是一个交易的角度，在哥林多前书讲跟我们讲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代价，这个赎价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付上的。我们实在是不能够把这样子一个赎价看成一个平庸的交易或者是买卖。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当我们真正去体认到这个价，这个代价有何等的大的时候，它就成为我们灵命建造当中很重要，让我们之所以能够真正的敬虔赞美的功课，是因为了解到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它就变成我们属灵操练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有时候我们太容易谈到神的救赎十字架，却忽略了，哎呀，这是多么重要、多么大的一个代价。我们必须要在敬虔这件事情上来荣耀神，因为神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的大。第三个角度是称义。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刚刚前面讲到挽回，神的愤怒得到挽回，救赎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如果说它是相对消极的话，那称义就是相对积极的，因为称义赋予我们在神面前有公义的地位。有一位改教家他这样子想说只有通过因信称义才能够产生真正的基督徒，这个果效也是透过耶稣基督亲身代替完成救赎之后所带来的。最后面和好，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用弘志讲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神救赎我们，并不是说好了你没罪了，我已经为你付上这个救赎的代价了，你可以走了。不是的，神不但为我们付上他亲身代死的代价，他还告诉我们说，你我之间是和好的，被救赎了，有了好的地位。然后神还告诉我们说，从此你就成为我的儿子，关系有改变。也因此这件事情，神也告诉我们说，要把这个道理，这个和好的道理是托付给我们，要告诉其他人。我们这个人生，在这个人生，在我们几十年的寒暑当中，我们不再是孤单一个人，孤立无援。我们在天地之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是一个有神做我们天父，做我们保守者的一个基督徒，不再孤单，因为神跟我们之间是没有问题的，是和好的。我们要把愿意其他人拥有这样子一个关系，神跟我们和好，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事情。他所带给我们的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但愿今天早上信息能够让弟兄姐妹开始更多的思想神的赦免、神的救赎，对我们生命灵命的建造有很根基的影响。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认知之后，我们开始建造我们灵命的时候，让我们心中的感恩真的是有根有基，因为深深的知道我跟神之间是和好的，是神坐在我的身上的，好叫我的灵命得到更多更多的建造。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真是感恩在你的面前，因为神你亲自来到人间，钉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付上何等宝贵的代价，所以这个代价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你让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因信能够称义，让我们能够跟神有和好的关系。主啊，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在这一生的道路当中，走在这一条和好的道路上面的时候，主你一点一滴的建造我们的灵性，主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你的脚中行，让我们一步一步越来越有确据，越来越有喜乐。主叫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成为世人的见证。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们。